嗨嗨，欢迎来到编辑闲聊，我是魏斯里，那旁边是汤包。
嗨，我是汤包。
汤包，我们今天聊的是独立游戏。
独立游戏，
独立游戏真的是，我觉得是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的产物。2000年之后，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是各个游戏的开始绽放的感觉。感觉是那个种子开始落在土上，然后开始生根发芽。
对，这倒是真的。
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还比较常见的独立游戏应该是类似像网页游戏那种 Flash Game 那样子。
那时候我记得以前对我来讲独立游戏，讲到独立游戏，因为其实独立游戏比较像是这十年才比较、
比较常多人在讲这个名词。
对，
以前当然没有想那么多。
对，可是以前我有个东西我一直看它长大， RPG Maker。
啊，那个就是做游戏的那个，
对，
算是游戏引擎吗？
制作大师，对，他算是游戏吗？不对，他应该算软体。
对，可是当初他把它放在游戏的架子上面，然后还有出书什么的。
对，所以我以前的认识就是，很多人会，我身边会有些人拿这个，然后做一些小游戏，然后自己出来玩。像以前我有一款，它有一点年纪了，但我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什么《御都事变》啊，《九龙魔法阵》这是我《
九龙魔法阵》我玩过
啊，真的吗？
有，
对它我有这么一点印象。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做游戏是一件很好玩的东西，这应该是我对有了独立游戏这个想法之后，我回去去想我最早看到的大概就这个吧。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定一下独立游戏，我觉得好像每个人观点都不太一样。我看从维基，它应该算维基百科上面应该算是最广义的说法。他们主要是说，游戏的开发者或是他们游戏公司，他们没有接受到发行商的一些赞助资源，或是发行商花钱请他们制作。这种他们都是以开发者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制作。就相对于独立游戏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商业性的游戏，可能是氪金类的手游啊，或是一些什么大型的系列作那样子。他们是这样在维基百科上面这样规定。
好像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聊到独立游戏真的是比较新的名词，所以其实这个定义好像也是大家慢慢拼凑起来的。以前真的轮廓化最多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还蛮
所以其实蛮广泛的。
对，
只要像一些原创的东西，原创游戏其实好像都可以算是独立游戏。
对，只是后来就像你刚才讲，就是比较归纳在说，很可能没有资金啊，要独立干嘛的，
自己筹措资金。
对，好像是比较慢慢的被定位在这个都叫做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像我后来才知道小岛秀夫那个也算，虽然他看起来制作超大的，
因为他本身算是有财力嘛，
对，
他有累积点财力，然后还有人员，
对，还有资源，但是他某种程度他还是独立游戏，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
对，严格说起来，他也算是，只是他是比较大型的独立游戏，
对，他是很有名的独立游戏，
很不可思议，在独立游戏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大明星在里面，
是。
我觉得独立游戏这个名词有点类似像音乐界的独立音乐那种感觉，是他们感染到这个圈子的感觉，
有一点
算是文化互相影响。
对，所以感觉独立游戏的作品的魅力也就是说它会比较有创意，它不受框架的束缚，它不像它不用有那种 3A 传统大作的那种价值观或是架构这样子，它只要它有想法，然后它的风格可以多变，它可以来一个什么样的色彩都可以。
对，就像是游戏界的文青那样子。对对对，你在一大堆游戏里面 Steam 的那个游戏库里面挑几款你觉得很有品味的那个游戏，通常那就是独立游戏。
对啊，这样讲会不会被人骂爆？
不会，我觉得很多独立游戏都太有性格了。他们很有个性，你不觉得吗？
你有看过什么很？
我觉得最近吧，算，可是那长出有点时间了。那个 Paper Please
啊，
那个请出示证件，请出示文件。
哎，我很喜欢那款。
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当初看那个介绍，他只是就是当一个边境的检察官，让人家那个把你的护照还有你的证件，然后我那个验证一下合不合格。可是自己玩起来又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就代入感会蛮重的。一开始会觉得应该就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看起来好像是就是检查文件很普通，可是它细节越来越多。
哦，对
对，然后你然后又会有很多小剧情穿插在里面。然后家人也要照顾你，为了要生存，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决定，该怎么走？
嗯，我是喜欢独立游戏，什么都可以拿来做游戏这件事情。嗯，因为假设像我的工作就是玩游戏，哎，这样可以这样讲吗？所以常有时候
职业玩游戏，
对，就是看到的很多游戏其实都是它会有一个世界观，它会有男女主角，然后它会有一段冒险，那它还会有很多载具。会有什么东西，但是独立游戏化真的是你日常生活中很多都会被一些有心的人拿来创作成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嗯，对
对啊，独立游戏他们的真的是有趣很多，像之前还有一款那个我的朋友佩德罗，我觉得那就非常脑洞大开，就是那个跟脑、哦、那个跟香蕉做朋友的那个，他的幻想朋友香蕉，
嗯，
叫佩德罗，
嗯
嗯，然后他就是那个香蕉会驱使他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主要是横版卷轴的动作游戏，然后大量的子弹时间，
觉得可以，
就很强，非常有趣。然后还有最近那个、啊、Fall Guys， 对，糖豆人嘛，那也就是独立游戏，真的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
高达183公分的糖豆人。
对啊，他183公分，
到底
是谁设定的？是谁设定的？
我不知道。我最近
书上面写的吗？
那我最近一直很想写一篇，就是我们来比一比，就是游戏主角们身高到底谁最矮。
这可以抓来写一篇。
对啊，好像可以写一篇，因为183公分是太、真的太惊人了。
嗯，说到这游戏性，我觉得独立游戏就是他们用最小的资源，
嗯，
然后限制性很多的状况下，然后又把他们心中的概念把它发挥出来，
嗯，
觉得非常热血，
嗯，
其实这也像任天堂游戏的做法，你不觉得吗？
嗯，
他们也是在比较应该算资源，那也不算资源，就是他们的游戏
钱很多，哎、欸，
对啊，可是他们游戏机不一定是出最强最猛的性能
啊，
可是他们在用比较成熟的性能硬体下面，
嗯，
然后用很厉害游戏性，然后来做出很好玩的游戏，
嗯。
像马里奥赛车啊、
嗯、
还有大乱斗，
嗯，
这些其实都是很多人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其实一般独立开发者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嗯，
可是他们把他们雕琢到接近完美的状态，
嗯，
把游戏性发挥到极限，就是这种感觉，
嗯，很有趣的想法、
嗯、
因为我觉得像那种东西应该还是跟 IP 有关、嗯、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再找一天来聊，
嗯，
对，但我觉得你讲游戏性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因为一款真的会让人觉得有趣会成为话题的，其实游戏性画面都是甚至是音乐它都会是一个大家会很关注的地方，对，像死亡搁浅说，你虽然看它的就是资源这么大，名气这么高，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它的游戏性很有趣，
嗯，
很特殊，然后还有它的话题性，
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音乐什么的，所以整个凑在一起之后，你就觉得哇哦，这个东西我喜欢，
嗯，不过也像它就是太有个性了，死亡搁浅，像有些朋友会跟他们推荐，
嗯，
他们就还觉得嗯，送货感觉好无聊，我干嘛做Uber Eats？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排程类的东西，我很爱玩，就是像你刚才讲那个初始文件或之类、嗯、就是排程经营，
有点像是例行公事那样才算什么感觉，
嗯，大概那些类型，所以我会特别的爱好这个，对，
嗯， 嗯，不过要推广出去也就比较困难，
嗯，
很可惜，要不然他应该会，对啊，就是应该会更有名一点。
不过你有想过为什么独立游戏是这十年开始红的吗？
是因为平台还是游戏引擎之类的，
我觉得都有关系、
嗯、
其实有个东西我觉得它算是制造这个独立游戏高峰期的一个关键点，手机
平台吗？
对、
嗯、
如果我们广泛一点说的话就是行动装置，
嗯，
好听一点就叫行动装置，因为还包含了平板，
啊，平板，
对，
平板现在玩家不知道多不多，像我的话我很爱用平板，我觉得我平板玩游戏的手感特别好。
我后来稍微归纳了一下，我觉得平板比较像是就是进阶的行动装置使用者会用的东西、
嗯、
就是它需要更完整，就是像假设像如果说大萤幕或是说比较好的 操控的空间都可以这样算是的话、嗯、就是它算是比较进阶的一种用法。因为像我们去看那个在手机整个崛起之后，平板其实曾经成为一阵的话题、
嗯、
然后那时候不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假设像七寸八寸到九寸十寸都有可能，然后最后现在整个市场慢慢的就是渐趋小众之后，那现在的整个市场也比较明确，就是要嘛七寸多或是就没了，或是我们现在
七到九寸大概是比较常见的尺寸，
对，然后或是说就是十一寸这样子的、嗯、这样两比较大的一个
嗯， 嗯，对。还有行动平台上面最早，我记得最早的游戏那个行动平台上面很有名的引擎是那个 Unity
啊， Unity，
对对对，最早其实它是在苹果的平台上面、
啊、是吗？
Mac OS 上面，对对对，后来才推广到各个平台上都有在使用。
哦， Unity 真的是我觉得也算是推手之一吧。
嗯，双 U 游戏引擎两大双
U、哦、你说 Unreal 嘛， Unreal Engine
虚幻和 Unity。
对，可是在独立游戏就是比较小的这一块应该是 Unity 先走，
对，
然后 Unreal Engine 之后再开始追上来、
嗯、
因为其实我印象的早期的状态是手机游戏其实因为早期在更之前其实进入的机会，大家做游戏进入机会门槛比较高一点、
嗯、可是还有那个有个很奇葩的 Flash、
欸、其实我也用 Flash 做过游戏。
对，当初 Flash 那时候做了一堆网页游戏，好经典的。
我是不是曾经玩过一款是 RO 的
RO 的游戏吗？RO 的应该同人游戏，
对，是同
人
游
戏，很多人做。
对、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好像年纪跑出来了，很红，超红的。我现在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一个也是横向卷轴，然后你可以有它的一个，然后就这样一路冲、
嗯。啊，不过 Flash 这种，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找一个怀旧游戏的节目来聊聊看。
真的，我想玩。
对，现在收入 Flash， 他们自动就配上怀旧这两个字，我觉得搜索引擎也太残忍。
以前还有一阵子还很流行、嗯啊、我们现在会越扯越远啊，先扯回来好了、
哦对啊、
不然讲到
怀旧，不要再怀旧了，不要想当年。
所以我觉得 Unity 很有趣的地方是、嗯、它到现在也是算一个比较容易进入比较容易取得、
嗯、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心的人然后借由它然后开始慢慢有一些成果出来，然后确实也有一些作品是经由他的打造，就是用他这个引擎打造，然后声名大噪、嗯、像炉石战记。
炉石战记是用 Unity、哦嗯、
他是哦，他人家还得过奖的、
啊、可是他们不是暴雪的游戏吗？
哎嘿，没有，因为 Unity 有个好处是 Unity 早期比较强项，除了他社群生根蛮扎根蛮深的之外、嗯、他还有一个算特点嘛，就是他跨平台很快。
嗯，对，因为他的都已经架构好
他
的模式。
对，他现在我不太记得它是不是最多，但早期它的确是资源最多平台的，就是它可以直接打风包出去、嗯、然后、欸、我可以这样讲风包吗？就是直接这样子 package。
你说用语的问题？
不是不是，我现在忘记风包好像不这样用，就是直接打一个 package 出去、哦、然后它就可以去做发行的动作。以前的时候好像可能是移植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它是早期比较算资源比较多平台吧。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 Cities Skylines、
啊、那个城市天际线，
对对对、嗯、那个游戏也是他的。然后还有那个谁啊，那个纪念碑谷，
嗯，
然后也是他游戏。
对，他可以 3D 的，也有平面。
对，还有一个是 World of Goo 吧，那款游戏后来有上、嗯、Switch， 叫什么 Goo 的祸星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黏黏稠稠的史莱姆的东西。
对， 对， 对，那个我超爱玩的、嗯、后来上 Switch 我有买。
那让我想到当初 PSP 的那个 Local Local
啊，乐可乐可吗？
对啊，其实很像。
那个我确定是不是？
对，可能致敬他，致敬他的概念。
嗯、有可能有一点吧，嗯、不过就很好玩。
嗯、
还有 Temple Run，
啊 ，Temple Run，
对，都是早期 Unity 还蛮红的作品、
哦。
所以因为有了这个成功之后，大家才发现其实 Unity 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我有一点忘记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做，就是他又免费。是，然后它有付费的，那免费版里头已经可以做蛮多事情了、嗯、所以对于那种新手或是因为想做游戏所以想要开始第一步的人，然后它
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对，它还蛮好入门的、嗯、然后后来像我后来找了一下，像 Unreal Engine 它后来做的是说它抽你营收 5%、嗯、 然后 CryEngine 的话，这种就是订阅制，所以变成说，因为大家一般在讨论做独立游戏的时候，第一个一定会先讲我要花多少成本在里头，一台电脑，
嗯，
一套引擎，再加上一些那个 middleware 中间软体，或是一些做模组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像这样这种免费版或什么的，就是助长了很多那种个人或是两三个或是学生这种更小的年纪的人去做游戏，让你做游戏变得不会太遥远。
对啊，做制作游戏一二三，对，每个人都可以有心的话其实都可以做出游戏了。
真的，你有想过做游戏吗？
做游戏，之前以前是有想过，大学的时候确实有想过，可是程式员还觉得还是有点障碍。
哦，
对，如果做艺术指导，我觉得应该不错。
可以，我觉得还蛮适合你的。对，
那汤豹推荐什么？你玩过经典的独立游戏吗？
好，你问我，是我问你吧？
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说说看你的，我觉得你应该蛮特别。你是 in-game 类比较多吧？
哦，可是我现在满脑子什么都忘了。in-game 类应该有很多。
不是说这雷亚算独立制作游戏吗？雷亚他有名的那
算算，
他没算独立制作。
我好像最、我认识雷亚第一款应该是那个莫扎特吧。
嗯。
然后现在比较少看到，可是他好像是在我最早是在机台上看到的。我最近你讲到有那个独立游戏哦，突然想到我回去找一下，你可以先开始你的表演。
我的表演独立游戏的话，前阵子玩的蛮长，花蛮长时间在玩是那个死亡细胞，它类它算是类银河城嘛，那个算银河城银河恶魔城游戏，那个已经有个分类了。
我知道那个
叫 roguelike，
这样
那种游戏，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它的关卡的地图会长得不太一样
啊，
然后打击感特别好。他一开始这游戏刚推出的时候，他的难度有点高，很容易死掉。他节奏很快，很容易死掉。后来他前阵子应该是算最近吧，
他
改版后就好，那个难度就低很多。
是哦，
就不比较没那么容易死掉，然后节奏也慢了一点。我觉得这对上年纪来说非常友善。
等一下，上年纪才几岁？
我觉得三十岁以后游戏很容易有障碍，你知道
吗？会吗？
尤其这种反应快的。
你没看我就是完全不相信的眼光扫向你，我觉得我被内涵了。
汤包，你每天都有在练习的，复健做得好。
什么鬼啊！烂死。
还有那个新入股，新入股也是之前玩很多时间。
新入股哦，我有看你玩。
新入股就非常有意思。可是他也是玩到最后，他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他是模仿，他是致敬那个《牧场物语》吗？
你确定不是你的问题吗？
《牧场物语》的，我觉得玩到最后面就是你要手边的事情太多了，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嗯，
我觉得会玩到反正压力很大，所以我最后不玩的原因是压力太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
嗯，
你的农田太大，你要照顾的植物，要照顾的动物，还要去送礼。要维护感情什么的。
嗯，我现在很认真的在找我之前在玩那款音乐游戏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脑袋就是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
你手机里面存了好多游戏哦，
但都没有装进去哦。我就是玩到腻了之后，我就把它删掉，然后但是我舍不得把全部东西都删掉。
我通常玩一阵子就把它删掉，不想留太久，因为觉得太占空间，要断舍离。手机游戏的断舍离。说到这个广义的，之前我想到的问题就是，前阵红的那个《最后生还者》，它算是独立游戏吗？不想提到吗？
不是，它不是啊，人家是 Naughty Go 作品
是没错啊。可是它的监制、它的总监，他对于游戏性的走向掌握的非常高。
没有不行，因为它是索尼一厂的游戏
啊，它算索尼手下的爪牙。
对，它的发行，它有发行商的，人家是有发行
商
的，它是有人资助的。
它可以，它的总监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控制。
那是他的啊，
这个八卦我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可以？他凭什么可以控制游戏这么多？
你现在到底是跟我讲独立游戏，还是要跟我讲那个？
没有，独立游戏就感觉他会有一个总监嘛，他会有一个游戏制作人，那他对游戏的概念会非常有执着吧，算是折扇固执那种感觉。 那最后生还者二部曲就很明显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他个人问题耶，他个人个性问题。
像那个 Ubisoft 的游戏，他们就好像没有这问题，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有比较有名的总监，然后特别说我这次就是要走这种特别的风格，我特别加上这种感觉，让游戏性特别增加，好像比较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不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假设 UBI 来说，因为刺客教条，刺客教条算是一种创新，当年他第一代的制作人其实他投注蛮多想法在里面嘛。那他另外一个大的东西是什么？汤姆克兰西，汤姆克兰西是有一个就是包含什么火线猎杀、什么 Spring Cell 那些东西
都是以那个作者的作品，
还有全境封锁，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在，一个大的概念在上面，
一个世界观，
对，一个大的品牌在上面，所以其实你说他一定要怎么做，也还好。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其实每一款作品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那个就是 leader，我们如果一般都是叫制作人的话，
啊、
可以其实都是有他们的想法在里头。如果我们有去看一些访谈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这些制作人的想法。只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个例外。
这一次，好不说。好，那我们讲那个你喜欢那个From Software，From
Software，
宫崎英高的之狼，
那个
他其实也算是他个人风格强烈，你不觉得吗？
可是他人家是他是属于商业性作品，
对，是商业性，可是商业性然后又能让总监的自己的个人风格强加在上面，也不是算强加，应该算附加上面，
我觉得
强强相加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现在做西算西方中世纪的感给我们的感觉比较大，但实际上 From Software 的作品就我印象来说，他一直都不脱离一个东西，就是其实蛮硬派的。其实你看他、
硬派动作类，
像我最喜欢他们家那款 Otogi 吧，
对，
对我又
念念不忘的 Otogi，
呀、yeah ，
他算阴阳师吗？
我哎、欸，对，他是安倍晴明跟原来光嘛，他那款游戏的打击感或是一些就是难度，其实都是偏高的，所以其实你看他一些作品都是属于还蛮吊诡，跟就是比较
用吊诡。
吊
诡吗？
吊诡表称赞。
哦，对啊，好的吊诡，对，
就是比较、诡谲 ，sorry，、
诡谲，
诡谲、就是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你会觉得他其实他们家作品视觉感一直都很强烈，包含《Showgirl》。他们视觉感、他们早期当年参加 Tokyo Game Show 的时候，他们家的妹子都是
一定要看，是不是？
赞。后来不参加，我其实还蛮难过的。就是像这一类的，他们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今天不是要谈独立游戏吗？为什么越扯越远？
我想说这些感觉可以算是独立游戏，
不行。
好，我们要
跟你讲，你现在就陷入了一个独立游戏的一个创作者有时候的陷入的瓶颈，就是任性。
任性。
你现在就是任性的状态，
就是、
因为你想
聊吧思考这一题，就会越想越多。哎、欸。那所以这到底算不算、啊、那这到底算不算、啊、
所以我之前其实有、我之前跟一些也是做游戏的朋友在聊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稍微归纳一下大家在面对独立游戏制作的时候必须要有怎么样的态度，例如说像自我时间管理
啊、
对，
这其实 SOHO 族的感觉，
没有独立游戏就算是一种 SOHO、啊、
是是是，
对，因为它没有公司的前置嘛，所以它其实就算是一种自我管理目标，然后自我目标实现，你知道越搞自己越觉得越正向，你知道吗？然后他同时还要懂得什么叫社会化，他还要懂经营，可能游戏大概推出之后，他要开始试着怎么聊跟他的社群互动，你不觉得越讲越正向吗？
对啊，你可能会写程式，可是做行销，
对，
然后
你同时还要管理你的团队，因为你很可能只是有一个想法。因为你没有人是全能的嘛，你或许是一人独立团队也可以，但如果你要找合伙人的话，你是不是还要懂得怎么跟合伙人沟通？
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你或许是一个 leader， 但你也有可能会是一个 member，然后你也有可能会是其中的，你还要懂得怎么跟，假设你有外包，那你要怎么控管钱，你要怎么控管资源，你要怎么 一边在做游戏的时候、嗯、一边处理自己的情绪，一边还要让大家有活力继续干下去。
对，因为可能是赚不到钱的，可能钱下个月就没了，我们还要继续拼下去。
我之前有人就听过，他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那时候就皱着眉头说他真的不太好过、
哦、
没有，他还在做，只是他觉得就是
了不起
不好过、哦、他觉得就是难、
嗯、
不好过，但还是要撑啊、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业余、
嗯、
有些人是全职、
哦、
那
可能你说他本身还有别的工作、
嗯、
不过他业余时间来做这个。
嗯，因为就很多人、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那个想法，就是我要做游戏。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很热血的地方，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我想做游戏。嗯，不管他是为了钱，为了名还是干嘛，我觉得光他那个出发点，我每次想到都会觉得赞。
嗯，对，想到这些游戏，可能有很多游戏在台面下没有看到，他就没有成功破土而出的游戏，可能这样陨落了都觉得很可惜。
嗯，
而且刚想到他那个团队的部分，像一般我们在大公司可能就是由上而下这样子的，
嗯，
的执行，可是他们独立制作通常都是平行式的管理，
嗯，因为
可能年纪相仿，对啊，就这就反而更难了，嗯，对啊，因为你跟我意见可能都很重要，可是我们要怎么决定要执行谁的意见？
嗯，
在团队之间也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像我，嗯，还有而且你还要懂得怎么就是相处，因为一定，因为只要长期，尤其是创作这种东西，一定会有意见冲突的时候。
对啊，一定的，每个人想法主观一定不同的。
对，尤其是游戏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样最好玩。
嗯、
为什么我想要那样？
对、啊，有些如果没那么主观的话，也做不出那么好游戏。
哎呀，
嗯嗯。
我现在很怕你突然又讲出那五个字
啊，那五个字哦，没事，不要说这个，
先打预防针。
好，那我们来讲一些失败案例好
了啊，
再讲一些更悲惨的事情。
什么东西？
像独立游戏就会想到一些集资啊，
嗯，
集资的项目，
嗯，
之前那个麦提九号，真的是麦提的那个麦提九号，
麦提九号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知名制作人，但有时候也是会。
也是会翻车的时候。
等一下，你想要讲翻车的话，我们是还有另外一款也有一点小翻车。
你想讲哪一款？
扎波
啊，对对对，还有这款，他那个很惨呢、欸、
啊，
就是看到网上大家的介绍，就是很惨。不过买的还是有，他卖的好像还不错，不是吗？就是对啊，卖的还不错。可是就是玩起来那游戏性真的是太可怕了，古董拿来玩、
欸，人家当年是经典，
对啊，是神作，然后完全就是云泥之分。
没有，我觉得因为还有时空啦，你知道有时候过去的东西是美好的、
嗯、
就是像有时候我们不是常说，就是当年我们印象中那个美好的女孩儿，现在再回头再看、
嗯、
或许她就只是一个路人。
我觉得她如果是重新再用当初是 Sega Saturn 吗？还是哪一个？忘记哪个平台，
我忘了，我刚刚其实没有很熟。
她如果再用当初的那个平台来制作、
嗯、
说不定还好一点，就故意我就是要坐在那平台上面，你就要去买复古游戏机，然后来玩我这款游戏，这样才真正的回味，不是吗？如果你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平台来玩这款、来制作这款游戏，我觉得就好像有点可惜。
我帮你那个证明一下，它是在 Dreamcast 发行、
啊、Dreamcast，
然后 Dreamcast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可是我记得 Dreamcast 它上面其实很多独立游戏，不是吗？因为它的平台很特别，我记得它有一个独立游戏的生态
啊，真的吗？
对，到现在还是有人在经营，
是真的假的？
就是一个很，我记得上次看有个人在介绍，
是哦，
网络上有一篇介绍、
欸，
嗯，就一个很特别的生态系，
感觉我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一个森林里面的小部落那种感觉，
啊、真的吗？
对，
哎、欸，还不赶快进去看一下？那就表示说，其实当年就是独立游戏在游戏主机上面发展的历程来说，当年就已经有开始有这样子的迹象出现、
嗯、有这种生态开始冒出来。
对，因为我印象是 PS4 吧，就这个时代，
嗯，
PS4 索尼跟微软他们各自都有发起一些计划，就是独立游戏整个算出头了嘛。他们
是看到了 Steam 吃的那么好，所以想要跟着吃这块、
欸、不是、欸、我觉得最早应该是 Steam， 与其说是 Steam 不如说是因为手游就是
那手机
行动游戏
平台、
行动装置平台促使了很多新的就是 独立的开发者跟团队出头之后，然后因为就是他们有点打破了以前一定要大厂或是大平台才会发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所以他们看到了一个可能一个机会，就是说去填补三 A 大作中间的空白。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资源慢慢的集中，例如说像就算大厂来讲好了，他们在推出新 IP 的时候其实都算比较保守一点的态度，你知道跟以前假设说像 P2 那个年代来看的话，
PS2
对、PS2 的年代来看的话，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的早期啊，我说是 PS 跟 Xbox One 比较早期一点发展的时候，是就是大家虽然想走，但是有点走得很谨慎、所以然后再像三 A 大作，其实他们都会有开发期，但他们手下的这些发行商其实是开发商是有限的。对，有一些开发商可能人力来讲，就是他们很可能几年内就只能做一款游戏。
他们就要全新的专注他们的精力在做三 A 大作。
可是如果对一个平台来讲，我游戏如果数量不够多，我是不是就没办法再争取更多的客户进来？
很容易就流失到崛起的行动平台上面。
对，所以那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那如果我来扶持这些独立游戏，然后帮他们开一个方便之门，让他们勇于进来。因为那时候其实 Unity 已经开始在，就是因为已经有 Unity 这样的东西在努力了，
跨平台的
它是引擎在努力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就掏钱出来，我就再给你们一个更方便的机会，然后让你们然后也去办一些什么比赛啊、竞赛活动啊、展览这种之类的，让更多人慢慢的觉得有机会，就是活络整个生态系。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另外的机会吧，就是行动装置平台起来之后，大家对于买游戏这件事情或者说氪金这件事情变得小额付费，整体来讲就是小额付费，
对，数位货币那种，
对，它更容易的去掏腰包出来。就以前大家可能想说，一款游戏就是1700、1800、2000，那可是一款好的小游戏，如果那时候行动装置平台来说，大概100多。
像最早期的苹果上面的话，可能一个游戏1-2块美金而已，那种。
对对对，就是60、90、100多，
铜板价。
就是你觉得我拿一餐出来的东西我就可以获得可能好几个小时或是好几天乐趣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很容易去愿意去消费。那对于平台主机平台来说也是，如果他可能上去的游戏我可能再大一点，但是如果整体算下来的话，我先随便抓个数字，200-300或是300-500，我抓个500这个
那个集聚
好，假设500来讲，我500我就可以获得一个礼拜的乐趣，我为什么不要？
甚至有些游戏可以玩很久的。
对，而且独立游戏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它其实它可以很纯粹，它可以单讲一件事情，它不用跟你讲一大堆什么世界观，我不用听到一大堆东西。我很可能假设这个游戏就是像你刚刚讲那个看证件，我就进去玩，我就边玩证件玩那么10个小时，我开心了，我觉得500块我好，我就可以找到很快乐的那个因素。这不是小确幸，这真的就只是一个满足的线，就是我需要，所以我消费，我获得乐趣，这样一个很完整。那对主机平台来讲，这东西我还不
买爆那样。
对，我还不推荐。
如果你真的是游戏玩家的话，
对，所以像、假设像 Switch 进来的时候，其实你看它的那个，它也有很多小东西。
对，它一进来就标明说，我就是要跟你的独立游戏厂。
对，我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所以你看像 PS5 Xbox Series X，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完整的那种列表出来，但是我们也已经知道说独立游戏会在下个世代里头一定会继续有它的一个空间。然后我觉得就是这块虽然说竞争一定是激烈的，但是这个竞争激烈并非是来自于因为有名而竞争，是来自于你只要有能力，我还是有机会，
都可以站上舞台。
对，还是有机会，因为像 Steam 或是像 Epic Store， 他们这种也现在也是做就是各种下下交，然后主要是说 包围在这个平台里的社群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大家会去追踪，会去看哪一款游戏是好玩的，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存在，只要有这样的消费行为是成熟的，虽然这条路真的不好走，也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说你想做游戏哦，哎算了啦，去找一份工作比较快，但我觉得对那些
养不活你的做这个
对，但对那些有热情或是有激情的人来说，路虽然不好走，但你要真的要走还是可以饿不死啦，
而且至少可以做出一个成果，如果是
以
前那个年代的话，可能你可能还没出头，可能游戏都还没做好，你可能就做不下去，毕竟以前的开发难度那么高，然后你要上架的一些平台又很少，
然后现在可以被看到的机会比较多，
对啊
对，
嗯，
觉得
所以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代，
对啊，就是对于喜欢玩游戏的人来说，像那天不是才有一篇才有个统计讲说全球已经有接近31亿人在玩游戏，
对
对，全球好像是80亿人，等于说每10个人就有4个人在玩游戏，是这样子吗？
他是好像是付费的那个游戏付费的习惯，是有在付费的，
就是我觉得虽然很多人不喜欢手行动装置平台，但必须不得不说，我觉得行动装置平台是真的吸引了很多极端 light 的人，就是以前他可能完全不玩游戏，然后也不知道游戏要怎么玩的人，现在其实很多人虽然说可能我不玩游戏，我不熟，可是他或多或少可能都曾经做过玩游戏的这个行为，对，因为你如果在脸书上面开了他一个游戏的网页的小程式或什么，他其实就算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算是玩游戏，你现在已经很难去界定说我真的我就是不玩，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啊，对啊，每个人都是玩家，你都会有玩过，你都会玩过游戏，
对，所以不要再说玩游戏是宅的了，真的，它其实只是一种，我觉得就只是一种消费性行为，就是我觉得你就轻松点接受它吧。我之前才在捷运上被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说：“你看那姐姐那么宅，我超伤心的。”
现在还有这种妈妈？
有，我就想说，我就是在工作哎、
欸。你刚说我游戏编辑，
没有
了，
不敢，没有，不敢，我不敢。
我们要感谢这些独立游戏制作的厂商，他们努力的贡献结果。
如果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什么寒窗苦读18年哦，然后一朝成名天下知。
是的，
对，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那个心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条路，真的不好走，我真的一定有很多的前人会跟你说，他或许可以赚钱，但他真的不好走。但我觉得、
在这个年代，就是我觉得你就试试看吧。
对啊，对啊，而且我非常感谢那些愿意把自己投身在开发这一块的人，就是因为真的有你们，所以我们才有饭吃。
我们的生态，我们生态链其中之一。
对，真的因为有你们，所以才有我们。谢谢。
好，我们的节目告一段落啦。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Spotify 上面找我们，搜寻 For Gamers 或是编辑闲聊都可以找到我们哦。哎，汤宝你在干嘛？
我要玩游戏，不要吵我。
好好好。